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静一。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厉振宇的《蓄水谣》。提到蓄谱，首先想到的是屈原，想到的是《射将》。入蓄谱，与蝉怀兮，靡不知无所如。深林杳，以冥冥兮，乃原囿之所居。山峻高，以蔽日兮，下幽会以多雨。现余分，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成雨。从高铁站下来，一头扎进雪峰山，穿行在层峦叠嶂间，屈原的句子就一下子在眼前变得真切起来。此地处在湖南省中西部，位于湖南省境内延伸最长的大山，雪峰山主峰向北延伸的地区。2300多年前，屈原被驱离郢都，放逐江南，忧心忡忡的诗人沿着江河一路向南，当初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目的地。那一年，他途经湖南常德、沅陵，沿着蓄水河逆流而上，很快就遇到了让他缠怀不知所如的这片崇山峻岭。他终于停下疲惫的脚步，打算在此安顿余生。用梁启超的话说，屈原在蓄谱度过了十几年的文学生活。因为屈原，蓄谱这个曾经人烟稀少、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从此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也就有了十分独特的位置，以致被现代学者誉为楚辞的源头、屈原文化的摇篮。而今斯人足迹难寻，但那山高水长、云山雾海，仿佛依然在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，吟唱着那古老的歌谣。我一直相信，当茫茫群山遇到蜿蜒秀水，便铺垫起催生歌谣的沃土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一直到今天依然在传唱的民歌，多少作品就是这么诞生的。这是自然的灵性使然，也是人的灵性使然。水让山有了更多生命的韵味，而歌谣之于山水，又像是大地倾吐的心声，那么亲切，那么自然。那些独特的曲调词句，携带着时间记忆，亦带着一方水土之神韵，千百年来就这么传递着。站在雪峰山上俯瞰，眼底的蓄水河宛如一条玉带，蜿蜒镶嵌在山体间的皱褶里。这是蓄水河的上游地段，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告诉我，别看蓄水河在山里这么碧绿安静，其实也有不少暗礁险滩，并不适合船只通行。历史上，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只能沿着河流，踩着被称为茶马古道的崎岖山路，举步维艰地走到山外。当年红军长征的队伍，就是在这蓄水河边，充分利用了茶马古道的有利地形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。听着介绍，看着眼前这条清澈河流和河边那条若隐若现的小道，我的思绪也逐渐飘向80多年前。 1935年11月，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。三天后，部队向南占领溆浦县城。在深子湖溆浦县城西郊燕子坳，红军部队与敌人进行了三次战斗，打退了围追之敌。红军到了溆浦，对当地的群众来说是件大事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红军帮助全县先后建立15支共800多人的地方革命武装，群众自发组织劳军慰问团，送猪送羊，溆浦商会发起捐钱筹粮支援红军。随后，全县近3000子弟在县城东四平集结参加红军，母亲送儿，妻子送郎的场面让人动容。当地至今传唱的《当红军歌》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百姓的心声：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处处工农来欢迎，官长士兵都一样，没有谁来压迫谁。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帮助工农打敌人，买办猴身和地主，杀他一个不留情。近3000人参加红军意味着什么？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总兵力才17000多人，近3000溆浦籍子弟无疑给当时的红二六军团以极大补充。当年住在溆水河边的13岁少年贺方奇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曾经的放牛娃跟随红军走过了长征，又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最终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将领。前些年一直牵挂故土的贺老捐款10万元在溆浦修建了一所红军希望小学，后又从工资积蓄中拿出20万元在溆水河上游修建了一座水泥桥。当地村民在桥头立碑，并将这座桥取名为红军连心桥。与红军连心桥一起点缀于溆水河畔的还有断桥阻敌、红军接生等不少与红军有关的故事，还有红军路、红军亭等很多与红军足迹相关的地点。当年参加红军的3000子弟离开了溆浦，但国民党反动当局随之而来的疯狂反扑，让1700多名红军伤员和红军家属献出了宝贵生命。在溆水河边有一座红军无名烈士河墓，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绿水间。一位诗人到此后深情写道：流血牺牲是你的青春，出生入死是你的选择，红军是你的名字，烈士是你的身份。这漫山遍岭的鸟语花香，是你留给今天最美的阳春三月。溆水河穿过雪峰山，平缓地流向溆浦县城所在地。这是一个在湘西北很常见的小县城。或许是因为溆水河在这里变得更加平缓开阔，才聚集起更多人从这里乘船向东、向南、向北，前往常德、长沙、武汉等更加繁华的城市。可以想象，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年代，县城的溆水河边该是多么忙碌的景象。在各个码头，各种物资依托溆水河来来往往，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也从溆水河不断传过来。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的向景宇， 其家就在溆浦县城的溆水河边。这显然曾经是个富裕的家庭，松柏苍翠，古樟竹盖，宽绰考究的大院旁边就有直通溆水河的码头。向景宇原名向俊贤，1895年出生，曾是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个入学读书的女孩。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她15岁时考入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，17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后又转入周南女校。在此期间，向景宇认识了蔡畅，并因此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。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景宇，寓意时刻敲响警钟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。在向景宇纪念馆，我们见到了向景宇当时撰写的多篇文章手稿，语言简练，字迹娟秀，文如其人，见字如面，一位时代新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。一如新民学会先驱萧子生曾回忆的，他的文笔优美，书法亦出色，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，他天生一副动人容貌，不加修饰，美貌至极。1916年，向景宇从周南女校毕业后，回到家乡创立溆浦女校，并担任校长。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县城里，一个宣传爱国主张、追求真理光明的教育阵地悄然崛起。这个学校虽然规模仅有300人左右，但它寄托了向景宇教育救国和干一番真事业的理想。他在这里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，传播新思想，号召大家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。他还自己作词谱曲，创作了校歌。美哉，独山之下溆水滨，我校巍巍耸立当其前。看呀，现在正是男女平等，天然的淘汰，触目惊心。愿我同学做好准备，为我女界啊，大放光明。向景宇后来的岁月为更多人所熟悉。1919年，向景宇参加毛泽东、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。同年，他与蔡和森、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，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。1922年初，向景宇从法国归来，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。在党的二大，向景宇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，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。1928年3月20号，向景宇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。当年5月1日，向景宇被杀害于武汉于基里空平刑场，年仅33岁。就以前他曾留下这样的遗言，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，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。人迟早是要死的，但要死得明明白白，康康凯凯。溆水蜿蜒，奔流不息。年轻的向景宇曾从这里离开溆浦，奔赴常德、长沙，以至更远的远方。他的心灵早已随溆水流淌，汇聚到江河大海，与当年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他那 如夏花般灿烂的青春生命，最终没有回到养育他的蓄水岸边，但已经永远印刻于国家民族的史册。美在庐山之下蓄水滨，我笑微微耸立当其前。而今的蓄水河畔，这首百年前的青春之歌依然在景宇学校的孩子们口中传唱，他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如向景宇当年留给女儿的诗歌中所描述的，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。徜徉在蓄水河的渡口旁，我突然觉得耳边的校歌同我熟悉的屈子名句，还有之前听到的当红军歌，读到的红军墓前的诗句，甚至包括当地已经流传千年的山乡民歌，都仿佛有着相似的曲调和意蕴。对啊，他们生发于蓄水河畔，又怎能不带着蓄水的灵性，又怎能不寄托着蓄水的情意。想到此，我想我大概理解了这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流。它从远古走来，曾经把一个疲惫的伟大灵魂从远方带到这片土地，也让一种精神品格浸润了山乡草木，养育起这方土地上代代子孙的精神骨骼与文化人格。他在国家民族最艰难的时候，慷慨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向远方，让他们奋斗在更加广阔的家国天地。他一次次为他们送行，并在岁月流逝中长久地思念他们，并把这思念融入那真挚朴实的歌谣里。蓄水长流，楚风余韵。蓄水河边，那些伟大背影从未远去，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静一，再会。